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耶稣降生的事件，就是我们看看他发生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现在我们可以直接来讲耶稣发生的这个事实。我们主题经文为路加福音二章的一到二十节。路加福音二章一到二十节，那么这个经文出处经常是在圣诞节的时候讲的，所以有一种浓厚的圣诞的这个背景。那么我们今天讲呢，也是要讲耶稣基督诞生，然后呢，我们要从这个背景开始思考一下。实际上，我们主题经文呢，玛利亚她已经我们知道在我们之前读过的，她怀孕了三个月就往伊丽莎白自己的亲戚家里去了嘛，他从伊丽莎白家里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怀了三个月了。怀了三个月呢，圣经没有具体给我们说在拿撒勒待了多久，但是我们说他回来了之后，第二章就来了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快怀孕的这个历史。那么我们在这个第一要看关于基督关于基督诞生的日期。实际上，路加福音，我们学习他的福音，特别是在四个福音里边，他是最爱记载与时间有关系的，一些事实。那么，在我们的主题经文当中，我们也是能够看到很多关于这个当时能帮我们大概定一下耶稣基督诞生的这个时间。我请大家注意一下第一到三节，他说当时，盖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吩咐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他说居里牛做叙利亚防国的时候，这报名上册的事出此颁行。三姐说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的他给我们的历史背景，他记载当时发生的事情。我们如果和路加福音一章来对比的话，我们可以看见犹太地区他们当时的这个政府情况是怎么样。二章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做罗马皇帝是谁，甚至做叙利亚方伯做叙利亚王的这个人是谁。这我们都可以从这个路加福音一章二章看得非常清楚的。那么在二章第一节，他告诉我们关于基督诞生的这个日期。甚至我们在这里也知道，在这个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到了耶稣基督诞生大概有六个月的时间。这个也是圣经给我们记载的。那如果我们以路加福音一章所提到的希律王为起头，其实也可以大概判断出来耶稣诞生的日子。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大希律王在犹太地区什么时候做王，因此也是大概算这个时间，也可以大概算出来了。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就是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七节说伊丽莎伯日期满了，就生了一个儿子。在这个圣经当中，耶稣出生的时候，施洗约翰已经有六个月了。然后路加也记载，玛利亚在施洗约翰出生前就已经回到了自己家乡去了。你说为什么玛利亚离开她亲戚这个伊丽莎白家呢？因为她到了怀孕的时候，到了这个生孩子的时候，你看五十六节，玛利亚和伊丽莎白同居约有三个月。就回去了。那么我们知道玛利亚已经有这个要怀孕的这个通知，她知道她要怀孕了，她就去她亲戚家，在那里待了三个月。她这个我们知道她去的时候伊丽莎白已经怀了六个月了，所以她在那儿待了三个月，也正好是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她就走了，或出生之前就已经离开她那里了。这个也是在路加福音二章一节，他说到那时候，我们看一看他再一次给我们强调这个时间啊，所以我们已经可以追随的比较清楚了。但是他再次在二章一节给我们记载这个时间关系。第一，我们要看盖撒奥古斯都为罗马皇帝的时候啊。首先这个是一个可以帮我们定日期的，那这个就是从第一节看到的。这个也是很有意思。 因为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个奥古斯都。首先呢，他的名字，如果我们以现在这个拉丁文的音译过来的话，他是盖维斯·吴大威·奥古斯都啊，所以这是他长的名字，圣经把他叫做奥古斯都，也是叫盖萨。他出生大概是公元前63年9月23日，在公元前29年就获得皇帝的名称。或者就是他获得皇帝的这个罗马皇�帝的这个位置，在公元前28年，被罗马的元老院赐封为奥古斯都。那么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他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起的，知道他在位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有趣的是什么？圣经用的这个名字，其实他用他拉丁的名字，用他希腊文的名字，但是他用的是他说罗马皇帝这个名字，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思考一下的。实际上，这个奥古斯都这个名字是一个神的名称。这个是很有意思，这个意思翻译出来就是圣者，圣洁的意思。那么他之前他已经擢上皇帝，就是他们的议会才给他奉承这个奥古斯都。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依我所知，这个是第一个任罗马皇帝的，而且同时拜封为神的一位皇帝。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所以他这个在罗马这个传说中，他是蛇和女人所生啊，所以他父亲是个蛇，然后他是这样生出来的，后来封他为神了嘛，这个是不一般的人。在公元前9年，一个如果我们看看就是现在还存在的一个石碑上，他封他为神啊，这个我们其实在这个伦敦的博物馆还存在了啊，这个石碑。那么他封他为神呢，在那个石碑上刻着这个字，他说他的诞生为世人带来好消息。而且是在希腊文刻的，那很有意思。好消息这个字就是我们福音这个字，好，所以他出生的时候为了世人带来了福音。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后面他也是，他说他被称为他被要将来要拯救他的百姓，他说这个石碑上说的，并且说他的父就是宙斯。是一个希腊神呢，所以他是希腊最大神的儿子，同时也是带来福音的，也是给世人带来好消息的。那么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人物。那么我觉得卢加提奥古斯都的这个意思也是想做个对比啊，想做一个对比。如果我们了解这个当时奥古斯都他任位的时间，虽然有给罗马帝国带来很多的好处，但是甚至上他也有很多非常不好的一些行为。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的事情是什么？从这个事情上，因为圣经记载这个奥古斯都，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这个耶稣诞生的日期，我们大概就可以从这个人的名字判断。不但如此，圣经在第二节继续说，他说居里牛做叙利亚方伯的时候，这报名上次的事初次办行。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不仅仅因为奥古斯都他做罗马皇帝做的时间长了，那我们可能还需要更细节的一个解释。那后面他就开始给我们说的挺清楚的，他说居里牛，那居里牛这个人物可能虽然在世界历史上也有他的记载，我们也有他的像，我们知道他长得什么样的，我们也知道他曾经做过一些什么事情，但是不像罗马皇帝那么丰富。但是我们圣经说他是叙利亚防伯，你说以色列国犹太地区与叙利亚有什么关系？给大家简单 画了一个图，这是个大概啊，这个图呢是大概公元后六年的一个当时分化的一个图，画的不一定特别正确，但是那蓝色的地方就是当时罗马地区的叙利亚，下面那个绿色的是犹大或者犹太地区，这个是罗马人归的一个地区。那么他这里说基律牛他在叙利亚做方伯，实际上当时有一种这种情况，犹太地区很难控制，他经常是用叙利亚王去压着或者控制犹太地区和犹太民，所以说到了这个报名上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选择哪一个王做两个地区的这个工作，他选择叙利亚王基律牛做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也是也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的。在马太福音二章一节，我们同时也知道当叙利亚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那么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从历史判断的话，我们有在南方犹太国犹大地区，我们有希律作王；在北边呢，我们就很清楚，也有居里牛作王。所以这两个都同时作王的时候，基督才诞生。那这个就不难判断了。不难判断，在这里我们大概能判断耶稣基督是公元前四年左右诞生的，因为就从这两个人为的时间可以判断的。那么我们在下面要看的几件事情，就是报名上册的这个事，实际上他两个做王的时间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发现希律王是公元前四年就去世了，然后居里牛他是做比较晚做了这个叙利亚的这个方伯，所以我们其实有一定的这个差距在这个历史上。那这个原因在于哪里？实际上我们看上明宝册这个事情经常会用十年以上，其实我们在世界历史上有一个记载最长的用了四十年，所以我们知道在希律作王的时候耶稣诞生，但是呢这个事情完成是谁来处理谁来管的，实际上居里牛这个访伯来管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你说这个毫无没意思，觉得你讲这么多也没有特别大的用处在哪里？我们可以判断大概耶稣出生的日子，我们知道他出生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第二章三节他说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那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他为什么要赎他的百姓？实际上这是他赎百姓原因在于那里，原因在于收税。你知道你人口多少，你知道税该收的多少，对不对？所以他是以收税的原因来做这个事儿。那么我们在这个圣经当中我们发现报名其实交税这两个行为在犹太人这个思想中是完全不符合很多犹太人的思维，甚至他们认为去报名和交税是宣布对罗马的忠诚，因此激烈的反对去报名去交税。我们在这个圣经中甚至在当时的历史中看到每一次罗马帝国主动这样的这个普查的时候，经常会引起什么叛乱，每一次都有叛乱。为什么？因为这个上税报名上税这个事情是表达什么？我对罗马皇帝忠诚。那一些热心的爱国的犹太人是不愿意做这个事情的。实际上在路加福音二十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也是用这个问题向耶稣基督问罗马我们该不该交税。那么他的意思是无论他怎么回答，我们其实对我们有利。他说不该交税，那罗马会不高兴了；他说该交税，那百姓就不高兴了。他无论怎么回答，这个人还是跑不了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看耶稣他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拿税给该撒，应当不应当？也许晓得他们的规诈， 因说，他说你们是你们为什么试探我？主知道他们的阴谋，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二十四节说，他说拿一块钱来给我，给我看。他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说这个硬币上面的像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东西归该撒，好吧？后面就说天主的东西当归天主。他的意思是这个是该撒的，该交的交。我们在耶稣的这个他在他父事当中，我们看到不仅耶稣自己交税，他也叫他的门徒一样去交税的。但是我们看到到耶稣他被犹太人抓的时候，他们把他带到毕拉多面前的时候，控告他的一句话是什么？这个人是不交税的。那你为什么会说，因为你觉得他们偷税管不管？不管。他这个交税是在于什么？在于忠诚不忠诚，忠心不忠心罗马帝国，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一到二节，他说众人一起来将耶稣接到毕拉多面前，就告诉他说，我们见这个人迷惑百姓。你注意他说什么？禁止人拿税给该撒。他的意思是他在引起叛乱，他是一个恐怖分子，他是一个不忠信罗马帝国的人。那我问你，这个是耶稣的教导吗？不是，不是。我们知道圣经中耶稣关于交税的教导也是很清楚的。现在也快到四月份了，我四月份我们在我的美国，虽然我不在美国，我也不在美国挣钱，但是我美国还收我钱呢。到时候我就是不交啊，不行吗？不行。为什么？因为圣经吩咐我们该撒的归该撒，对不对？他要的话我给他，我这个护照还是美国护照，我没办法，对不对？到时候我该给的我给的该给。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应该出现偷税的一个事情上，在我们的生意，在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主告诉我们，哎，所有的权利都是主力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听从他。他要我们交百分之多少，我们该交百分之多少。在基督徒这个生活上，不应该存在这个漏税、这个偷税这个事情。我们知道耶稣的教导也是如此。实际上，关于这个路加福音二章，居里牛做叙利亚方伯，有的学犹太历史的人会对于圣经在这里有意见。他们说希律王和这个居里牛，他不是同时我们现在历史有一个稿子说他不是同时做王的啊，他们会这样说的。他们说这个路加呢，他写的不正确，他不懂这个事情。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看路加所写的，他非常清楚懂这次上这个报名上次的事上册的事情，包括他当时所引起的这个叛乱。耶稣报名上次的这个事情，圣经告诉我们他引起叛乱，这个叛乱也是路加记载的，同时也是这个史诫历史记载的。如果你看《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七节，这是路加写的。在这里他说以后报名上次的时候，他说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许多百姓从他，对不对？他这个是什么时候？这是耶稣诞生的时候，因为这个教税的问题引起的叛乱，卢家都记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卢家对于这个事情也是十分了解的，作为一个世界历史的一个可以参考的地方，也是很有价值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很清楚，不仅仅是这个上明宝册，这个上明宝册的这个事情，同时我们知道他也明白后面叛乱和发生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关于这个基督诞生的这个日期，我们怎么看呢？首先呢，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分公元前、公元后，是以基督诞生的日子来分的，这是我们清楚。但是是一名天主教的这个学者来分的，他分的时候他没有搞清楚这个时间，然后大概错了三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大概是耶稣大概是公元前四年，就诞生的啊，所以就差那么三年的时间啊，所以算的还挺准啊，就差了一点点。那么后面我们看第二件，就是基督诞生的这个叙述。在路加福音二章三到四节，他简单给我们讲了一下耶稣诞生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们看一下四到七节，他说约瑟本是大卫族中的人，所以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往犹太去。 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要和他所聘的妻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也已经怀了孕，他们住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裹上，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没有空闲的地方。好，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看的几件事情，第一呢，就是约瑟带着玛利亚，这个去伯利恒报名上册。上次我们说过，他带着聘用的妻子的必要。我在为了准备这个课的时候，在看一些历史书。我们从耶稣那个年代的埃及有一个皮卷，上面也记载一个埃及人给罗马上税的时候，他同时也记载他要带着家人、带着孩子一起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当时也是以这个方法，来去交税的。我们知道也是他已经在法律上他俩关系是已经是有生效了，他们俩是已经定好了要结婚了，因此必须带着他去伯利恒。上周讲了，我就不再多说了。在这个路加福音二章四到五节，我们看一下，他说约瑟本是大卫祖宗的人。这里再次强调约瑟的身份。但是呢，和我们之前记载约瑟的身份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在这里他记载的这个目的是要我们要解释一个拿撒勒人往伯利恒去的理由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呢？他说原因在于哪里？原因在于他必须在那里交税。交税的原因是什么？他是大卫一族的人。那么你说伯利恒与大卫有什么关系？如果你学学旧约历史，你发现大卫是在哪儿出生的？伯利恒出生的。大卫的家人，他的祖先都是哪里的人？他们是伯利恒以法他人。所以我们知道他这个事情是在圣经记载的很清楚，包括大卫他有时候在避免扫罗王的时候，他告诉他朋友说，他说你的父若离会席上没有我，你便说，他说大卫求了我，许他回到他本城，本城是哪儿？伯利恒去，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圣经中从很多地方，我们知道撒母耳先知去找这个耶西的儿子的时候，他往哪里去？他往伯利恒去。我们知道伯利恒就是大卫的城。那么这个就比较有意思。圣经中大卫城是，其实他这个说法是分两个地方，有的时候是指的耶路撒冷，因为这个是大卫的王位的位置，有的时候是指的伯利恒啊。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城，我们还得判断到底是哪里。圣经中有的时候是指的逊城，有的时候是指的伯利恒。在这里我们知道他是指的伯利恒说的。那么在下面我们知道他说加利利的拿撒勒往犹太去。我们刚看到那个地图如果再放的话，我们会发现拿撒勒是在北边，犹大是在南边，耶路撒冷伯利恒都离耶路撒冷很近，都在南边。这个路程呢是110公里啊，110公里，这挺长的了。这个也是路不好走啊，这个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点。再说他是带着一个孕妇，所以这个110公里也不好走了。这是我亲眼的一个我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对不对？媳妇儿快怀老五了，所以到了快的时候走路都是这样走呢，对不对？所以你想一想，带一个产期快到的孕妇走110公里，你想一想，这个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也许能理解，他说和他所聘的妻一同报名上册，所以再次 告诉我们他去的原因是什么。那说后面我们要看基督在伯利恒诞他在伯利恒诞生，基督在伯利恒诞生这个经文，他是在六章的二章的六到七节，在这里说他们住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裹上，放在马槽里，因为可怜没有空闲的地方。他说他住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这个可能是我们该注意的一句话。首先呢，我们不知道他们在伯利恒待的时间有多久，我们还不清楚，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估计这个报名上册这个事情不一定是一天两天能办完的，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是我们也知道，从圣经记载中，从东方来的博士也是在伯利恒遇到了玛利亚、约瑟和基督。我们从马太福音二章八节，他说就差遣他们往伯利恒去，这是他们见了希鲁王之后，对他们说，你去仔细寻访那婴孩，寻得他就来报信于我，我也去拜他。希鲁王让他们去哪里找他吗？伯利恒。而且我们可以从这个事情上来看，可能不仅仅是一天两天，应该是几个月的时间。原因在于你想想，你走了110公里，刚生完孩子你还能走110公里回去吗？那么可能需要一定时间在那里。同时我们发现他们那个在这个伯利恒东方的这个博士们来到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环境也变了，他不是裹着布放马槽里，圣经说他们怎么样，他们进了屋，他已经住了房子了。所以这个事情从这点我们能看见，最起码是几个月的时间。在圣经告诉我们他住在伯利恒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那么实际上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情，麻烦在于哪里？你想想，如果你们是一起去的，那么那些年轻人还有不带着孕妇的都会比你先到的。那么他们后到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圣经告诉我们，他说客店没有空闲的地方，这是当时常出现的情况。你别忘了，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离得很近，当时他们去过节，特别是所有民来过节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情况。甚至我们知道他们耶路撒冷人的房子也会出租，各种各样的办法能够使这两个城市能容得下那么多人。但是我们这里遇到一个问题，他说客店没有空闲的地方，已经完全住满了，这个就很麻烦了。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圣经说他们用布裹上，放在哪里？马槽里，放在马槽里。那从这里我们看见当时出生的环境不是特别的好。实际上我们在以色列的考古已经挖掘了很多类似于这样的地方，他们一般是石头做的，它有三面墙，有一面是开的。然后呢，它是做什么？你来了，一般是带着驴啊，或者牲出来。他们做什么？他在那里放可以喂草啊，还有水呀、啊，这些都是花钱的啊。但是都有水和草可以喂着牲畜的。那这些地方也是怎么着？如果因为这个地方是不花钱的，或者花钱就花的很少了，那些没有钱租到房子里边的会做什么？拿个垫子，然后睡哪儿就睡这种地方。所以他是因为找不着其他地方，就不得不睡在虽然有三面墙，但还算是睡外边了，对不对？然后呢有马草，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环境不是特别的好的。但是我们看到约瑟和玛利亚在可能路上会慢一些，导致了他们最后找不着地方了。找不着地方。那么这个是他大概出生的这种环境和所发生的这个事情。那很有意思是这一切话都应验了 圣经旧约的预言，在弥迦书五章二到四节，他说伯利恒以法塔，以法塔是伯利恒另外一个名字啊，他说你虽在犹大城邑中为小，将有君从你中出来，为我治理以色列民。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一个君要从你中出来，意思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国王要在你那里诞生。但是后面你看他怎么形容，他说为我治理以色列民，他的根源是什么样，他这个君王是什么样的君王，他说从亘古，从胎出已有。哇，这个很有意思，现在胎出有道，道与天主同在，道就是天主。我们可以把这两个话放在一起理解，现在主必叫一切都托他了，就是他手中，他是指的这个千禧年的这个管理。我们知道这个圣经的出处第四节，然后你注意一下，他必兴起依靠主的大能 和主他天主的大名的威严，注意后面说什么，牧养他们。这个很有意思，因为这个跟我们下面要看的这个经文有关系的，就是基督诞生的传播。我们首先从他是传给谁呀，他是传给牧羊人的，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二章的八到二十节，路加福音二章八到二十节。好，路加福音二章八到二十节，他这里提到了几件事情。第一，他说主的使者，他是在第八节就临到一些什么样的人，他来到一些牧羊人。那么我们简单看看这个事情和他这边记载的例子。好，在八到九节，咱先看八到九节吧。第一，我们要看的事情是向牧羊人启示基督的降临，向牧羊人启示基督的降临。八到九节，八到九节这样说，在伯利恒的郊野，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啊，这个更次，如果其实在圣经中多次提到换班的。夜间看羊的放羊的这个我们有很多经文出处可以了解他们看羊的方法这个我们今天不提了。第九节他提到会有主的使者，那主的使者是谁？那也许是加百列，因为我们已经两次看到加百列他向人显现宣告主基督的诞生，但我们不知道，就是一个天使，主的使者降临在他们面前，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既起惧怕。那么这个第一句话，在伯利恒的郊野有牧羊的人，那么天主向牧羊人首先启示救主的诞生，他第一次向他们显现说救主基督来了。若我们以这个当时的这个背景理解这个事情其实可以就理解牧羊人的这种身份，实际上这个应该会让我们很惊讶。为什么惊讶呢？在圣经中，天主常常他是用牧羊的这个例子象征自己，诗篇二十三篇，对不对？我们可以看耶稣基督自己的话，我是好牧羊人啊，我为我的羊牺牲。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他用的这些例子在圣经中是常用的，但是如果我们学习当时社会，特别是在新约社会对牧羊人的看法，我们发现他与旧约的看法完全变了，那不一样了。牧羊人呢，他当时在社会地位上，他是算是人厌恶的、看不起的一群人物，这个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三世纪的拉比，关于诗篇二十三篇的解释中说道，他说世上没有比牧羊人更受鄙视的人群，他意思是没有比他们在讨厌的人。 那意思是到了耶稣时候，他已经变了一个味儿了。他之前的牧羊人，我们看到他是代表一个简单的生活，一个爱惜他羊的一个人物。到了新约社会，他是一个什么？这人脏啊，这人低层人物啊，这个跟我们没关系了，我们讨厌他们，对不对？所以他变了一个味儿了，在这里。在犹太的这个他们自己的法典和圣书里边，牧羊人经常与赌博的和税吏列在一起。你说怎么会这样呢？因为牧羊人呢，他们形容他们很野，他们说在旷野遇到牧羊人，恐怕他们直接把你东西给贼了，然后就把你给打了。然后呢，这个人很不好啊，所以他们把他们列为赌博者。和这个税吏，我们都知道税吏在犹太人这个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对不对？那当时的牧羊人也是一样的，那这个就很稀奇了，对不对？他们轻看他们的工作。牧羊人因为他不是他们觉得犹太人在新约社会中觉得他们的火不干净，那牧羊人就也被禁止参与很多圣殿的礼拜。就是他们也可以参与一部分，但是那些比较细节的火他不让他们参与，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那天主选择牧羊人宣布他诞生的信息的原因，与其天主降临为人的原因是一样的。你说什么意思？以赛亚书61:1，首高君说，这是基督。我们知道希伯来文的首高君是什么意思，新约翻译出来是基督。基督说，主天主的灵感动我，主用膏抹我，使我传福音与谁？贫穷人，差我医治心伤的人，报告被掳的必得释放，报告被囚的必得出监牢。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的来的原因，其实这个是以赛亚书，这个是基督来之前500年前写的，他预言基督来临的目的。他就说他来了为谁呀？他的服侍是向谁的？他是向贫穷人、心伤的人、被囚的人、没有自由的人。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在这里实际上我们应该都能看到自己了。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不是这样的人，那实际上耶稣来的不是为了拯救我们。主说他来了是为了拯救谁？罪人。罪人。那么这个算是社会底层人物。如果我们跟奥古斯都来比较的话，他住在一个大王宫里边，谁的服侍？一个牧羊人想见他，可能吗？不可能，对不对？就来是救人的，世人的救主。他是先上谁宣告他的诞生？他是像牧羊人。这个应该也是叫我们思考一下天主的爱是什么样的。他是爱社会抛弃的人物，但是再说他是爱罪人。别说社会了，天主自己是恨无罪的，罪是我们与天主隔绝了。但是主说什么？他爱我们，爱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在我们在天主眼前，我们都是什么？贫穷人，贫穷人。为什么主说虚心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心是虚的，别人意识不到，自己觉得自己还挺好的，但是主说你是肢体，只是看不到，对不对？后面他提到的一句话也是值得我们思考。他说在伯利恒郊野。那这个有意思，因为他能够告诉我们几件事情。他能告诉我们关于这个时间的这个问题。你说怎么跟时间有关系？他在哪里？他在伯利恒附近放羊的。一般情况下，牧羊人要在哪里放羊？他要在比较深的旷野去放羊。他什么时候把羊临到伯利恒或者这个城市附近吗？什么时候在城市之外放羊的呢？一般只是在冬天或者天气很不好的时候才这样做。那么在这里我们从这里应该判断，能判断他可能是冬天的时候吗？ 那么在下面我们要看到，我们要看一下二章十到十四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天使报给牧羊人的信息，天使报给牧羊人的信息，天使对于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的是大喜的信息。注意后面这句话，是关乎万民的，是关乎万民的。那可惜的，有的圣经版本不是这样翻译的。它不是这样翻译的原因，就是它的有两个希腊原稿，一个希腊原稿把翻译成谁蒙福啊？知足喜悦的人蒙福。啊，有一个希腊原稿写的万民蒙福。那这个区别，你可以在赫合本和经纬本之间的区别看到。实际上，赫合本是说主喜爱的人。那么这个原因在于哪里？我们周三学希腊文的知道这个词尾呢很重要，在这里字尾就不一样了，导致一个区别，区别在于主爱的范围。他来寻找谁呀？他是不是来寻找那些喜爱的人，还是说万民蒙福？他怎么可以说万民蒙福呢？这个字，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大部分的人，他们关于文本的讨论，他们也不知道，也不懂他两个文本的区别。但是他懂什么呀？主肯定不是为了万民而来的。而再换一句话说，那主来啊，不一定是万民的福了，对不对？但是我问你，耶稣基督的来临是为了给其实我们都蒙恩了。为什么都蒙恩了？我们都有拯救的机会了。这是普世的恩典。我们都在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蒙恩了。为什么蒙恩呢？因为我们现在有了机会可以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自己的救主。我们可以现在借着他能够 得到救赎了，可以赦免罪过。那在这一方面我们万民都蒙恩了。我们万人都蒙恩了，主不拒绝一人。但是可惜的是，我们中文版本中有这么一些事物，然后导致了版本中有这样的问题，这是比较可惜的。在后面我们要看一下，就是第一，我们可以看到他说这个信息是大信息，关乎万民的救主的他来的原因，在圣经中说得很清楚，天主怜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他来的原因他说是什么？不是为了一些人，他来他爱的不是他所喜悦的人，没有，他爱的是谁？他爱的是世人。他来拯救的是谁？他拯救的是世人。这是他来的目的，这来的目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在约翰一书四章的十四节，他是夫差子，做什么？做谁的救主？做谁的救主呢？他说做救世主。他没有说救以色列人的主，救美国人的主，救中国人的主。他说什么？做救世主。这是很重要的。后面咱们主题经文当中说为我们降生救主，这是谁说的？这是一个天使说的。为他降生救主吗？其实他在这里引用的是以赛亚书九章六节的一个语法。你看一下九章六节，也是关于耶稣诞生的一个预言。他说：“必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看见了吗？为我们诞生，为我们而生，有一子与我赐予我们。后面就说，他说正是为他所见贺，他名称为奇妙赐世，全能的神，永生的父，和平的君。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所用的意思，他为我们诞生。在这里他说必有婴孩为我们而生啊，就引用了这一句话，也是值得我们思考。实际上他所报道的信息与先知的信息是完全一样的，这是主所赐给世人的礼物了。他是为了世人而来的，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为我们而生。他给他们一个记号，我要你注意一下，这个很有意思。他说：“你们必看见一个婴孩裹着布卧在马槽里。”他说：“那就是记号了，那就是记号。什么为记号呢？该找找。”可以说天使对牧羊人说，你找 伯利恒最繁华的地方，你找最大的住宅，最大的宝座，在上面能怎么着？能找到你，找到你的救主，救世的主，没有。他说什么？你别看一个婴孩裹着布我在马槽里，这就为记号。在伯利恒当时有几个放在马槽里的婴孩呢？估计没几个。这个也许是伯利恒最卑微的诞生，他只是拿了一些布把他裹上了，但没地方放，只能放哪儿？放马槽。这个为记号，这意思是我们可以借以这个办法来找到他了，来寻找我们的救主。那如果你是牧羊人，你会听得怎么样？是吗？如果这个消息不是天使带来的，天都亮了，天使都显出天主荣耀来，如果不是看到天使的话，你会信吗？估计咱们大部分人说好，我不信这个，对不对？我不信这个。你说我的救主、救世主还在马槽里放着呢，谁信呢？对不对？但是这个是他们所看见的记号。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天主做事情经常与我们的思维相反。他说我要赐下救主，我们说那个这个救主应该是大有权力的，十分骄傲的，带着千万天使降临的。就说不，我要他在一个马槽里放着，裹着布，愿意信他的人都可以，无论是谁，东方的三王过来没问题。哎，伯利恒郊野的牧羊人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也是天基督经常给我们讲的话。如果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我们首先要做什么？我们要卑微，谦卑下来，明白自己是谁，明白天主是谁。圣经说他没有用世人的智慧，他没有用他们的哲学，没有用他们的逻辑，没有用他们所接受欢迎的方法把救赎的道理给我们，没有。他做了什么？他是逆着来的。他说我拿什么？我拿愚拙的，是智慧的绊倒，是我们不能靠着自己活得他想给我们，他要我们放弃自己，卑微下来，接受他的救主，对不对？救赎，这是主要我们做的一件事情。最后我们要看牧羊人看望基督的反应，这个是我们今天最后一点，就结束了。在15-20节，牧羊人看望基督的这个反应挺重要的。第一，他说天使他就上天去了，牧羊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主所指示我们的事。很有意思，他们知道这个消息是从主那里来的，说我们要去看看这些事情。注意第16节，他说就怎么样，急忙去了。他没有说等我们羊看好了再过了几天我们去拜访他吧，没有。他们知道这个事情是那么的重要，他们说我们的羊我们先放弃，我的事业我先放弃，我不管，我不考虑，我先做什么，我先把救世主能救我的救主先找到吧。这个也许和我们也需要思考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思维当中，什么东西应该在先？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钱、我们的未来吗？还是救助我们灵魂的救助，对不对？这个也是值得去思考。他们说他急忙去了，看见什么？玛利亚和约瑟，又看见婴孩卧在马槽里，看见了，就将天使所说的婴孩的话传开了。所以我们发现他们的反应不仅仅是急忙去了，他还做什么？我们要把这个事情传给别人，我们让他们知道在伯利恒发生的什么事情了。我们说凡听见牧羊的话就生诧异，玛利亚记着这一切事，心里常常思想，觉得如果玛利亚他也不一定完全了解在发生的事情，他也没有去宣布，哎，我生了孩子，我的孩子天使告诉我是基督降生了。 但是突然来了一群牧羊人，而且告诉他们天使向他们显现，指出婴孩的这个记号，找让他们去找，而找到了。哎，玛利亚思想这个事情，圣经说他也没有特别大的反应，他只是把这个事情先存在心里。可以说看耶稣长大了，到了，我觉得也可以说玛利亚也历劫不少了。我们学习基督做的第一个神迹，就是那个水边酒的这个神迹。虽然耶稣是要做这个事情，但是先是玛利亚说什么？你给他们显神迹看，显示自己是谁。那么意思是什么？玛利亚心里已经知道了，他已经清楚了。后面他就说牧羊的人去了，因为所看见所听见，正如天使所说的，他们做什么？他们赞美天主，归荣耀归于天主。那么最终结果是他们颂赞主，荣耀主，说我们的救主来了，我们的救主来了。估计从天使所报的信息，虽然牧羊人是不那么轻易的在就是耶路撒冷社会被接受的，但是他们也读过这个律法，他们也知道关于救主的应许。等天使说的时候，他们应该能够听出以赛亚书53章、以赛亚书6章的内容，然后就心里高兴，是否是这样子？有可能真的像先知书说的一样吗？去了之后就怎么什么样的反应？赞美主了，哇，主成就了他所给我们的应许。再说天主在这些事情上显出他对世人的这个关系，我们知道他来了，天使也没有说这是对于以色列人的好消息，或者这是对于主所喜悦的人是好消息，没有，他说这是对于万民有关的，万民都蒙恩了。其实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救主来拯救的范围。我也希望大家也可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他来的原因，他不仅仅是为了2000年前的以色列人，他来了是为拯救世人，这个是他诞生的主要原因。